话说这世上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枪能让人下跪。您想想看 ,1853 年佩里那四艘黑船开到江湖湾，日本人这才发现自己手里那些刀枪弓箭在人家大炮面前就跟小孩过家家似的。这一下子全日本的诸侯们都慌了神。但慌神归慌神，接下来各藩的反应那可是千差万别。有的藩主吓得缩头缩脑，指望着天下太平别出事，有的藩主却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谁先搞到西洋武器，谁就能在即将到来的大乱中占得先机。这里头学问可大了。技术力藩、佐贺藩的先手棋，您要问哪个藩最先开始这场军备竞赛，答案可能会让您意外，不是大名鼎鼎的萨摩，也不是后来如日中天的长州，而是九州那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佐贺藩。佐贺藩主郭岛执政，这人有个外号叫肥前妖怪。为什么叫妖怪？不是说他长得吓人，而是说他脑子转得太快，想法太超前，让同时代的人觉得不可思议。早在1845年，别的藩还在醉生梦死的时候，郭岛执政就从长崎会所买了100挺格贝尔枪、10挺耶格尔枪，还有5挺骑马枪。这可比黑船来航还早了8年。1846年，他又从荷兰人手里直接订了100挺格贝尔枪。您想想看，这什么眼光？别人还在睡大觉，他已经在布局了。但光买枪可不够，郭岛执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要的不是一时的武器优势，而是持续的生产能力。1850年，他建成了日本第一座真正实用的反射炉，驻地反射炉。第二年，这座反射炉就成功铸造出了日本第一门铁制西洋大炮。这就好比别人还在买现成的汽车，他已经建起了汽车制造厂。高下立判。富藩的烦恼，有钱也买不到。话说佐贺藩能抢得先机还有个重要原因，他们穷。您没听错，就是因为穷。佐贺藩35万石，在诸藩中算不上大户，但正因为不富裕，郭岛执政反而更有紧迫感。富家子弟往往安于现状，穷人家的孩子才知道奋发图强。反倒是那些大藩一开始还有些迟疑。萨摩藩77万石，长州藩36万石，都比佐贺藩有钱，但在军备竞赛的起跑线上他们却落后了。萨摩藩岛津骑兵也不是傻子。1854年，他从荷兰军舰上搞到了一挺雷管枪，立马组织技师仿制。但仿制归仿制，大量采购还得等到1864年，比佐贺藩晚了快20年。这里头有个道理，越是习惯了强大的人，越容易对变化迟钝，越是知道自己弱小的人，越能敏锐地捕捉到机会。军火商的黄金时代，黑船开港之后，长崎港变成了什么样？